先帮大家复习一下之前上礼拜的，我们会用四堂课来讲会众唱诗。上礼拜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，会众唱诗是我们的权利，也是我们的义务。因为会众的音乐是教会音乐的灵魂呐，而且你要知道，会众是整个教会的首席大师班哦，所以这个权利义务绝对不能失去啊。这权利我列了三点在这里，我帮大家复习一下，我们一起念一次，然后思考一次哈。第一个是信仰的培育，共享教会真理。第二，普世的视野，与众圣徒同唱。第三，末世的预尝，与众天使同唱。所以我们唱诗是我们的权利，我们一起享受教会的真理，然后我们来牧养我们的灵命。说真的，像刚才我带大家唱那首歌之前，我的心境还没有进入，但是我一唱，因为我已经养成一唱诗就是一个祷告习惯，所以一唱的时候，那个歌就马上感染了我，而且教育了我，而且成为我的祷告。所以这是一个慢慢大家去享受诗歌给你的培育。而且第二点讲到说，普世的视野，与众生徒同唱，我们不是孤单做基督徒哦，我们是跟众圣徒一起唱，这就是会众唱诗很美的地方。而且你现在练习好，你末世的预尝，你将来还会跟天使同唱哦，因为启示录音乐没有消失嘛。所以这个权利是我们基督徒特有的。那还上礼拜还讲到是义务这个东西啊，义务就是一个责任嘛，你要享受权利，你就要有责任。你的责任是什么？把声音唱出来。因为我们把这三点先念一次好了啊。身心的参与，见证属灵经历。第二个，群体的合一，凝聚属神子民。第三，福音的宣扬，歌颂表白信仰。我们的责任是唱出声音，然后宣扬这个属灵的经历啊，我们不是被动在那边看别人唱。而且大家如果一起唱，会有神家的感受，神家的感受。而且你除了唱给神听，你知道别人听到或者看到我们在唱的时候，他也会对福音有兴趣，他会见证，见证我们的福音。OK， 那会众唱诗我们常会落入一些偏差，怎么把那个关掉？好像不是这个，哇，糟糕，看到了吗？喂，有看到啊？有哈，刚刚对不起，好好，来再来哈，我把那个上面的显示的讯息把它弄掉。我们会众唱诗常会落入一种偏差，就是不差我一个人嘛，反正我没唱也声音也不会小到哪里去嘛。现在问题不是差不差你一个人，是神怎么看我们啊？然后唱诗也可能可以顺便等等人，但是你等人到齐你就不唱了，是不是？还是等人，因为等人这件事情你会它是顺便的，但是你会失去敬拜的原意。 我相信很多人不是为了等人，但是很多领唱的人会有这种顾忌，哈，所以我会写在这里啊。他会觉得，他的如果他的心里面基本观念是唱诗等人，他一定会说，他可能会就是说出，我们现在再唱一首吧，因为人还没有来齐。那这一句话就不对了啊。好，唱诗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偏差的观念，就是，现在气氛不太好，那我们来。也是干干的，那我们来唱，让它能够炒热一点了。这些其实都是唱诗顺便会带来的果效，但是它不是最重要。最重要是我们唱诗是敬拜神啊。所以既然是权力，也是义务，大家要知道，这是我们的权力，也是我们的义务啊。所以呢。所以会众唱诗绝对有它的意义存在的啊，它的意义是现在很多教会啊，我再把它重讲一次，因为录音没有弄好啊。现在很多教会敬拜都打投影片啊，连传统诗歌也打啊，结果诗本就不用了。诗本不用没关系，大家那个因为它有它的好处，它可以大家对着那个投影，然后开口大家往上唱，这效果是非常不错啦啊。但是没有谱这件事情啊，我是觉得把会众当幼稚园学生啊。因为你说，哎呀，反正会众也不太会看谱啦，哦，打了也没有什么意义。可是会众里面如果有一个两个会看谱的，也应该为这几个人打，因为那几个人看了以后，他会唱大声，唱大声就会影响旁边的人啊，哦。所以我非常建议打投影片的时候一定要把谱子放上去啊，嗯，而且打投影片口传。没有谱的话很容易唱到后来就跟原来的不一样的哈。我们怀堂是还有啦啊，是还有歌本，但是现在我们也都放到周报里面去了啊。我知道有很多教会的基督徒，他如果现在一信主然后进入教会，而且十年的话他都不唱传统圣诗，那他会以为诗歌就只有赞美之泉啊这些啦哈，没有，他对传统诗歌没有接触过啊，所以我今天是要提一提圣诗是什么啊，因为如果你没有历史感哦，你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徒，因为你不知道以前是怎么样啊。一定要唱传统圣诗是帮助信徒有这个历史感。那这个等一下我要讲这些，上学期我第一堂课、第二堂课。已经有讲过了，但是我今天会讲细一点啊。那今天讲的东西也是之前我在新加坡神学院圣诗学上的东西，我今天就把那些很简要的跟大家讲，那是上一学期的课的啊。那我今天我会举一些例子让大家可以理解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 PPT 啊，什么叫做圣诗啊？圣诗是教会的民谣啊。那我很多人为圣诗定了一些意义啊，那这个人是最有名的，是一个美国圣诗学者 Loveless， 他定义说圣诗是历代圣徒将个人属灵经历，大家可以一起念哈，再一次，是历代圣徒将个人属灵经历用诗词写出，内容符合真理。与圣徒生活原则，用集体歌唱的方式来表达敬拜的实意。来，我们一个一个看哈。他说是历代圣徒将个人属灵经历，所以这个有历史的元素在里面，记好哦，这是有个历史的元素，历代圣徒哦。然后用诗词写出呢，是有文学的成分在里面的，文学这个元素。那内容符合真理呢，是有神学、有圣经的元素的啊。那与 还有圣徒生活原则，这个是跟基督徒生活有关系的，要知道这个诗歌，然后用集体歌唱，集体是集体哦，所以你这个诗歌是要适合大家的。礼仪元素，这个有礼仪的元素在里面，礼仪大家不要以为不好，它是一套可以遵循的程序，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刻板的音循啊，没有它，其实没有礼仪会乱掉的耶，所以一个曲子，一个好的圣诗是一个大家共同经历的，那然后用歌唱的方式，这个就有音乐的元素在里面了，来表达敬拜实意，目的就是敬拜神，目的敬拜神。所以我们刚刚理出来了，一个好的圣诗是要有历史，要有文学，要有神学，要合乎礼仪，要有音乐元素的，这些都是一首圣诗该具备的。奥古斯丁也讲过一句话，他说赞美而不唱，或是唱而不赞美，都不叫唱圣诗。你赞美然后你不用唱的，你只讲出来而已，或是祷告出来而已，或是你唱但是你不赞美，你心里面没有要赞美，这个都不叫唱圣诗。这是奥古斯丁写的，唱赞美而不唱，或唱而赞美，不赞美都不叫唱圣诗。所以如果照这样讲的话，圣诗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文学方式，它不是日常用语，它不是日常用语，它有人说它是要像诗一样的，有一个人的定义是四点，他说像诗，然后可吟唱，然后圣经真理，群体心情，他定了四个要点，要像诗，要可吟唱，要具有圣经的真理，要群体心情。你看哦，这两个定义都提到群体，这个关系到会众唱诗，有些诗歌适合在家里自己唱，但是你会众就不适合，不是你觉得很在家里很感动你就可以拿出来的，你真的要领唱的时候你要符合大家的，等一下我会细细讲这个东西，那以前的诗歌本呢，我们现在21世纪，以前的诗歌本在18世纪之前他们的词跟谱是分开的，到18、19世纪之后才合在一起的，所以不是像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，这个圣诗的历史很有趣的啊。那我们现在来提一提圣诗的文学，这个上学期讲过，所以我就简单带过去就好了，文词要简洁，不要啰里啰嗦的，也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浅，内容要感性，内容要感性，你要生命有体验你才能够感性，你表达出来的形式要热情，我就问过我女儿说，你们年轻人怎么样才可以吸引年轻人到大堂，她说要一个好听的曲子啊，我说只有好听曲子吗，她说对啊，那我就知道其实曲子是最先吸引人的，但是很多人觉得曲子很重要，其实以圣诗来讲歌词是最重要的，歌词，但是歌词也不能是一大堆属灵话语的堆积啊，这个谁都会堆啊，只要进到教会一年两年你就可以讲出一些很属灵的话语，现在问题是你有没有生命在里面，有时候你有生命的话你出来的话语简单但是感人，所以文词简洁，内容感性，形式热情，是一个简要的圣诗文学，那等一下我会再细细提，好，我们先看这个文学有哪些元素，文学的元素， 这几点我们先看一下，等一下我会举例子给大家听。第一个是韵律，韵律就是有乐，有韵，有律，有乐韵，有乐律。第二个是台列，第三个是修辞。你看哈，文学有很多的，为什么修辞学要学，人家要学好几年了，修辞有它的作用，有它感人的地方。你第四就是这个曲子这个的结构，第五是这个曲子的翻译，这个圣诗的翻译，这些都很重要。韵律、排列、修辞、结构、翻译，大家把它背起来哦。等一下我会一个一个举例子啊，那可能会回到这里这个 PPT 来看也不一定哈。那我们先看韵律的部分哈。韵、乐韵跟乐律分两个，乐韵就是押韵，帮助诗文的流畅，帮助诗文流畅，背诵，帮助背诵，帮助记忆。那乐律呢，字数的排列，还有重拍的轻重，平仄啊，有些平平仄啊，有些仄平平啊，这些是我们就不是上文学课，我们就不讲了哈。那我们来举例子哈，像这个我现在举的这个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要举这个是因为很多人是很喜欢做诗篇二十三，但是做出来的东西有没有韵，有没有律，牵涉到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歌背起来，或是把这个歌文学化。好，你唱过一个调子叫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有没有唱过？这个曲子就没，它是纯粹从圣经过来，但是问题是我们翻圣经的时候，本来希伯来文有韵律的，但是我们每个语言不一样，我们翻过来的时候因为怕脱离圣经，所以要做一个曲子就很难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做到我们华人可以唱，你看这个字数翻译的字数就很重要。还有你唱过一首歌没有，以主耶和华，就是这歌是我牧者，我现在放在这里这首，它就有韵律的，它的字数排列帮助我们很快的把这首歌背起来。那刚才那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中间就没有这种韵律的感觉哈。那我是举诗篇二十三这个例子哈。律呢，韵大家知道哦，就是押什么韵嘛。那律呢，就是几个字几个字啊，在圣诗学里面有长律、有短律、有普通律。长律就是8888 long meter 8888八个字八个字八个字，那短律就是6686六个字六个字八个字六个字，那普通律呢 common meter 呢，这个是8686所以等一下我会再提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谱子上面，像你看像这个曲子上面写一个 CM， 有没有看到那个中文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下面有英文名字，然后在下面是一个调名，在下面一个 CM， 这个是普通律，它是8686啊。这个都是乐，我就不再多讲了，因为今天没时间哈。那举个例子让你们知道乐律是什么东西啊，韵律是什么东西。然后还有一些，还有一个叫排列的啊，就是我想我也不要讲太细了啊。排列，把曲子，把那个这个指的是像英文的句子怎么样去排列它哈。因为一般像希伯来文他们没有比较级，他们就神在神在神在啊，英文也只好翻成 Holy Holy Holy， 但是你知道那个后面的意思是希伯来文没有比较级，所以他重复三次是表示他的强度，表示神是非常的圣的。但英文有呢，英文有 good、better 跟 best， 它有比较级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都是各文字的差别啊。那最来接下来我要讲一下那个修辞的东西。关于修辞啊，有一些运用了一些法啊。我们这首歌，我想今天时间不晓得要不要唱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歌词。祝愿你俘虏我，才可得真自由。注意歌词哦，祝愿你俘虏我，才可得真自由。祝命我，祝命我放下手中剑，才可得伸开弦。祝命我放下手中剑，才可得伸开弦。然后接下来。当我刚愎自恃，我便下沉为己。当我刚愎自恃，我便下沉为己。为主神必将我举先，我手反得强健。为主神必将我举先，我手反得强健。他用了一种文学上的矛盾法，就是说矛盾嘛，你俘虏我，我还可以得自由啊，本来俘虏是不得自由的，然后我放下手中剑的时候我才可以凯旋，一般是手中有剑才可以得胜嘛。那当我刚愎自恃，我便下沉为己，刚好相反啊，你的圣臂将我局限，把我局限住，我手才能够强健。我们现在只看第一段哈，它第二段、第三段、第四段都是这种矛盾法。这个曲子非常好，它做到，我现在没时间陪你唱，但是你唱完你会发现你很愿意做上帝的俘虏，你愿意，因为你知道自己这种自由不是真自由，你唱完以后你才知道被上帝俘虏是多么美的事情。像这样子运用一些修辞，让我们更深入的去了解，去描述，去再去思考。像这样曲子一定要唱很多次的，这是一种矛盾法啊。在修辞学里面还有一种叫归类法，我现在举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归类法。求主使我心眼明朗，大见你是真理亮光，奇妙要释放我受伤，使我自由能获释放。好，他的第一段是求主将我心眼开朗，心眼明朗，求主使我心眼明朗。第二段是求主将我灵耳开通。第三段是求主将我口舌开张。然后他就开始发挥，心眼明朗怎么样会怎样，然后灵耳开通会怎样怎样，口舌张开会怎样，很有趣。这是一个归类，归为他就把它，很多曲子是归类法，你们现在脑中应该可以想起来啊，这个是归类法啊。好，第三首呢，我举一个例子，昨天为了找这个例子找好久啊。啊，这个例子是故事带出诗的神学，这首大家会唱吗？伟大救主恳求引导，经过旷野荒漠地，我虽软弱上主刚强，愿你伸手常护庇。求赐天亮，求赐天亮，从主供应永长永无忧，从主供应永无忧。第一段讲到在旷野里面虽软弱，但是上帝供应。第二段讲到救主启开金亮泉源， 永流活水可治病，你看那个旷野是怎么样，然后常赐云柱火柱引领，这个就是明明是在旷野嘛，啊，伴我一生载路过，大能救主，大能救主施恩赐力常保守，啊，第三段讲到约旦河畔旅途终点到了啦，啊，恳求上主去忧惊，复活基督已战已胜死权，让我安抵迦南地。他把旧约新约结合，啊，把一些旧约的例子然后跟新约的基督结合，啊，他就赞美赞美，所以这是一个由故事带出整体的圣经的神学，非常非常棒，也让我们也能够唱的同时我们去体会这个我们圣经上的理解，啊，这个都是修辞学所运用的一些方法，啊，那刚刚还有提到结构了哈，结构就是像《千古宝藏》这首歌，你看啊，哦，第一段是上主世人千古宝藏，群生将来希望，啊，那世人居所地狱风雨，群生永久家乡。那到第六段的时候，跟第一段差不多，它也是上主世人千古宝藏，群生将来希望。愿只有这句不太一样，愿主一生复辟眷顾。唯我永久家乡，其实英文群生将来希望，唯我永久家乡，群生永久家乡。其实有人觉得第六段跟第一段啊好像一样，所以可以不要唱。其实这是一个曲子的结构，它是一个起承转合啊，我们末节不能少的。哎，我需要问一下，大家有听到吗？上次被踢出来，我这次要警醒一下，免得太陶醉。好，来，哎啊，这个等一下啊，这个起承转合很重要啊，这个一个曲子的结构啦哈，啊。还有刚刚有提到翻译哈，啊，翻译是一个大学问，你翻译文学啊，跟翻译圣诗不一样哎，翻译圣诗翻不好，你跟着音高啊什么都不对啊。比如说很多人把那个主耶稣的主翻到高音就变成猪，哦，猪耶稣是猪啊，比如说主耶稣跟猪耶稣，当然是第一个比较好啊，哦，这是翻译上你要对到曲子要对唱要对得好，哦，然后还有一个笑话咧，就是那个台语圣诗，耶稣嘎西哇嘎西哇，教示我嘛，耶稣教示就是教育我，结果咬死我变成台语的咬死啊，这个人家说这就是曲跟词啊，对上去还要考虑到，不是你会翻译就好，所以有时候还要配合唱的人，配合音乐哈，啊。那下面我举这个例子啊，是我在普天颂上找到的《陈胜功夫》662首。这曲子很棒很棒，现在问题是对上去的问题。陈胜需用功夫，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看哦，陈胜是一个句子哦，需用是一个，然后以音乐来讲，陈是重拍，胜需用，胜需用，哇，这就不对了啊，嗯！但是除非你唱的时候把它那个胜不能唱重，但是也没有说非常理想，如果你改成陈胜需用功夫，这个是我自己改的啦，哦，我不能给他乱改，因为搞不好英文也是这样子，但是那个韵律就不对了，陈胜需用功夫，或是陈胜需用功夫，但是他的谱子没有第三，那个陈没有第三拍啊，哦，所以这也是很难的地方，那到底要改人家的谱呢还是要怎样呢，哦，这个所以这翻译上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现在整个讲到文学的元素还可以讲很多，但是因为我们还要再讲下去，还要讲到神学，讲到音乐，哦，但是文学非常重要， 因为很多人不考虑文学的层面，所以就会有一种声音讲出来。你们大概听过，他说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，这个从神学来讲，他就说不对，祷告神的手怎么可以让我们摇动呢？但是他用的是文学的拟人法，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。他就是要用一个拟人法，说好像一个小孩子去摇爸爸啊，其实爸爸心里是知道要做什么啦，所以爸爸也不会被孩子摇动啦。但是后面还加那句呢，祷告什么，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，我只有祷告，我只有求神啊。这个就你会想象到一个孩子跟一个父亲，这个是一个文学上很棒的拟人法哎。好、哦，那当然，如果领的时候稍微讲一下，如果怕大家误会啊、哦，信徒中有人可能对祷告不太了解，那你也可以领的人可以稍微讲一下，但是不能否定这个文学上的拟人法啊。好。我们再来讲神学的部分好不好？圣诗的神学，圣经是神学的主题跟规范。刚刚的文学我再补一句好了，其实如果你的文学元素掌握得好的话，你唱诗能够掌握住这些文学元素，你的悟性会充实，会提升，而你的灵命呢，就有好的田地可以供培植啊。因为这个田地，你的文学田地好，你的灵命就会跟着长大。哦，所以大家充实自己的文学程度也是非常重要，我们各方面的鉴赏也会提高哈。不用特别去看什么好的文章，你刚刚从这个好的圣诗，你就可以得到非常多了。你好好的把一首歌唱深入，不断的唱，唱100遍也没关系，好歌唱100遍也没关系啊、哦。你的文学程度会提升。那我们现在讲到神学的部分哈、哦，圣诗其实是神学的软化啊、哦。好的神学哦，你唱的时候你会把那个。哎，好的圣诗啊，你唱的时候会把那个神学吃进去的，而且是潜意识吃进去的。那神的真理是很丰富的吗？所以我们唱的时候，我们会无形中我们就领悟了一些真理啊、哦。当然看圣经是最好，但是你好的圣诗可以传递一些很深的神学啊、哦。那因为神学有。不同的强调点不同，所以不同宗派就是这样产生的啊。那你看我举下面这个例子，这个我举过啊，但是我们在这里看看啊，这是天父世界，我们特而静听啊。后面我就不唱下去了，因为大家熟嘛哈、哦。本来还想带大家唱的，因为时间了。他一开始三段的前面就是这是天父世界，所以整个曲子描述而且非常好，他也没有讲到很美好哦。他说黑暗势力虽然猖狂，天父人却人作王，他还是有提到这个世界黑暗的部分，但是他觉得这个世界再怎么黑暗还是天父掌管，这是完全符合圣经的。来看下一首，这世界非我家，我停留如客旅，我寄财宝在天，是可仰望我主，天门为我打开，天使呼噪音呀，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。主啊，你知我无量又想你， 弦倘若非我家，我必流离无依。天门为我打开，天师傅早引扬。然后呢？哎，后面没了。我看，哦，我没有弄完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不要唱。这个曲子就是，这世界上还有很多没有实现的，到天上会实现。所以他盼望天上永久的家乡，这个合不合圣经？合啊。但是如果你只唱其中的一首，就很可惜，因为它是互相补强的，一个是很入世，一个很出世，一个是我已经胜了世界，一个是渴慕天上更美的家乡。所以这两个都没有错，而且最好最完美的是这两首曲子哦，会放在同一本诗歌本里面。所以我们唱诗不要只挑某一种来唱，它神学是非常丰富的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神圣纯爱。神圣纯爱，超越万爱，天上欢乐现人间，恳求屈尊居我心中，蒙主恩眷心永坚。耶稣你是纯爱中源，怜悯恩悲悯极深，求主恩待亲爱拯救，听句刻刻在你心。哦，我没有办法唱全部啊。那第二段，他信的果实始终不变，众心安享自由中。他整个曲子是非常亮的，他讲到信心，讲到人的信心。这是一个亚米纽派哦，在教会历史、神学历史里面，亚米纽派是强调人的自由。下面这一首是加尔文派，强调神的主权。我们看啊，看第二段好了。
总是眼泪永长流，总是火热自持久，人就不住地罪过，唯有耶稣能救我，受他无作赎价，只靠恩主十字架。
整首唱完，你会发现我们人是完全不能做什么，纵使眼泪永长流，纵使火热自持久，人就不足抵罪过，唯有耶稣能救我。你流了一大堆眼泪，你一时火热，你这些最后还是要靠恩典。所以这首歌比较强调神的主权啊。教会历史里面这些神学派别，你有兴趣你可以去好好的探讨啊。我们接下去讲偏差的神学。在教会历史里面，早期第一世纪、第二世纪，很多的异端兴起，圣诗常常是用来护教的，哦，那时候出现很多三一颂哦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些歌都那么古老，为什么都是提到这个？因为那时候还在变，大家还在讨论上耶稣的神性、人性啊，还没有三位一体这个概念出现啊，哦，所以才会有三一颂在那个时候，为了抵抗一些生诺斯底主义啊、亚流主义这些。那我们现在圣诞佳音，我现在举这个例子哦，是偏差的神学啊。你看我画一横啊，
牧人抬头见异惊心。
来来来，我昨天还特别去看圣经，牧人是看到光没有错啦。啊啊，到底是不是景星？哎， 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看到一颗星的是博士啊，啊，那你要说那个光从井心发出来也是可以，可是这就有一点偏差哈，不是那么的符合圣经哈。这个是我去找到了例子啊，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，主民奋起。来，我们看，哎，我们看第几段哈？看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歌词。上主指明奋起，抛开俗物纷纭，尽你灵性心思力量，服侍万军之主。上主指明奋起，祖国迟迟未成，赶快推进大同之日，结束黑暗时辰。啊，其实我没有说他狠，他错误，但是他偏差了。大同之日不在今生今世啊，黑暗的结束也不是我们这个曲子整个是人的责任这个部分啊，那就有一点偏差了，因为大同之日这个把末世看得太美好啊，人好像可以做什么样，其实有些事情可能要真的要等上主耶稣再来才知道，但是我们不能偏颇那一方哈，可能你就不努力了，这样也不对。所以这个曲子叫你主民奋起嘛，不要睡觉了啊。所以这其实是也是，但是这个大同之日就有点奇怪，可能翻别的会比较好一点啊，或是他英文本来就这个样子，我没有去特别查啊。来第三首，我们看这首歌大家很喜欢哦，叫什么？古旧十架。哥哥他山林上，古旧十架，很多人很熟啊。我现在要讲的是最后一句，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。哇，我们华人一唱啊，换可以换呢，十字架可以换呢，换公义冠冕。我还去查英文 exchange 啊。我们华人很快就想到要功德啦，啊，十字架，所以如果他改成此十字架可得公义冠冕，会比较好一点啦。不过可能就不符合原来的 exchange， 啊，但是这个换哦，可能带来很多人的误解。如果一个人也不好好读圣经，然后他光是唱这首很喜欢，然后他的神学又错误的，这一唱下去就不得了。来下一个，普世欢腾。这首歌很好，干嘛举例子？因为它是放在，其实这个有点鸡蛋挑骨头啊，它是放在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不过我觉得它如果放在主再来会更好。耶稣降生的时候，普世欢腾，救主下降，大地皆他君王，也没错，大地接他为君王。但是如果你也放在耶稣再次的降临再来的时候也可以，可是大家现在把它全部放在，你去看每一个诗本都放在耶稣诞生的时候，但是他大地接他君王有一部分的真理是在未来，好，所以我们就有像这样的歌不是不对，但是要讲一些话或是要配合别的曲子啊，那我们的神学才会全面啊。最后一首，当圣灵在我心。当圣灵在我的心，我要歌颂主，像当年的大卫王。很多人喜欢这首，我本来我唱了十年二十年我都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，直到有一个会友跑来问我，师母，圣灵会离开我们吗？因为他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他突然觉得啊，当圣灵在我的心，啊，如果圣灵不在我的心怎么办？哎，就有人会这样想哎，让我想起啊，其实这歌也很无辜啊，啊，但是有一些人确实在唱诗的时候。他真的唱的时候他会跟他的生命结合，那这个让我想起，哎，如果我们改成说 让圣灵管理我心，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让圣灵管理我心，我要歌颂主，像当年的大卫王。让圣灵管理我的心，我就可以像大卫一样的歌颂。啊，这个，但是这又是另外一个角度在解读了哈。大卫确实是圣灵被圣灵感动这样子的。啊，这个例子不能成为标准的例子，但是我是跟大家讲，有时候有一些神学是暗藏在我们的歌词里面。大家唱的时候，你会跟你原来的神学、你的认知结合。当你原来没有任何定见的时候，你就被他教育了。啊，好的诗歌是更能够把你的神学再次的加深的。接下来我们提提圣诗的音乐。好的音乐哈，有客观的理论支持的，并不是只有感觉。很多人说啊，音乐，这音乐唱起来感觉怎么样？其实音乐有，音乐非常的理性，你知道吗？那当然是要感性的，你至少节奏要平稳吧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的旋，如果好的诗歌旋律要自然，我现在讲的是诗歌哦，就是会众的这个基督教的民谣哦，哈，那你和声要丰富，节奏要平稳，旋律要自然，和声要丰富，节奏平稳呢？节奏平稳，节奏这个东西啊，是跟我们心跳、还有走路、还有睡眠、呼吸有关系，所以它基本上是跟我们生理有关系的。节奏会产生我们生理上的变化。啊，你看哈，一群人一起拍手，啊，很热哎，一起打节奏的话，你很容易就解读为圣灵感动了。啊，所以其实节奏这个东西要不能去刺激达他的需要，但是要去表达他就好，他很容易造成误解。啊，那我对于现在的诗歌有一些连续切分的节奏不平稳的啊，我去找了个例子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来，祝我靠近你，让我心改变，甘心在你永留的恩典中蜕变。主，我深知道我内心一切软弱都成为过去，在你爱的能力中。 OK 没有时间唱完了啊，来，第一个直觉你是怎样？我是觉得好难唱哦，好难唱哦，节奏很难唱。祝我靠近你，然后要停多久啊？我就是会中根本就抓不到。让我心改变更新，然后呢，在你永留的，哎呦，停在低哎，而且那个低在拍头哎，然后又断掉哎，好重要哎，一个重要的拍子，然后放了一个虚词，在你永留的，而且低什么？恩典中，你连过去还好一点，你这个低停在那里，恩典中蜕变，哇，中间停那样子，好了，不停也不好唱啊。主，我深知道我内心一切软弱都成为过去，在你爱的能力中，那个在你，我保证会中没有办法唱准。因为那个去好长，那在你突然断掉，而且是16分音符，在你爱的能，一定有人从爱才开始唱起的。像这样的个节奏非常不自然啊，这个也切分到没有办法会众，没有办法唱，这不是会众的民谣，这是独唱曲啊。那个对不起啊，这个曲子不知道谁做了，我完全不知道，没有针对个人啊，我只是有一次祷告会请我弹这首，我就我觉得这个很好拿来举例子啊。虽然他的歌词 我还没讲嘞，他的歌词很多也很奇怪的啊，他的歌词有很多倒装句。当你的旨意显明在我生命中，在你爱的能力中，什么啊？这什么意思？当你的旨意，你应该可能你不要倒装嘛，在你爱的能力中，你的旨意显明在我的生命中，哎，这样也还好一点。啊，这个倒装句倒装的太离谱了。好，哎，我举一个旋律，现在我们要进入旋律的部分了。刚刚是节奏，我举这个例子，旋律要自然。来自语言的自然洋溢，好的歌要像讲话一样的啊。如果一直重复一个音，或是突然大跳，没有什么逻辑啊。这个是要做音乐上的变化，但是不适合会众诗。会众诗也不宜太高或是太低啊。那个曲子要跟歌词配合。我举一个我自己做的曲子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个因为我有考虑到旋律的自然。所以我唱给你们听啊，这是我妹作词，我作曲。原因是我孩子还小的时候，他们吃饭前不会祷告，所以我们都唱这首歌。我们唱了，我看有十年了。一口饭，一瓢汤，天路沾上不离量，福满杯，恩满盘。与神同席滋味尝。好，一口饭，一瓢汤，我把汤放在高音啊，汤本来就是很低声嘛。天路站上补力量啊，然后吃东西嘛，福满杯嘛，杯恩满盘嘛啊，与神同席滋味尝。与神同席滋味尝，味滋味，是不是像它的旋律像那个歌词一样？我配合那个词的抑扬顿挫，然后把它做出来的。我先请我妹作词，然后我把它作曲啊，你们可以拿去用没关系，给你时间截图，你拿去用。教孩子唱，谢饭前唱，广为推广，我很欢迎啊。没有版权，上面有写清楚就好啊。好 ，OK 啦。我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认识圣诗集了，我下一礼拜我再来讲哈。我们今天举了一些例子哦，最后还有一个和声，和声因为牵涉到。诗情牵到诗班，其实和声是和声也很重要哦，但是和声是比较人工的啦哈，各民族的和声也不一样啊，旋律哦就像素描一样。